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这个不共家行里面发殊胜菩提心的这一章节。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讲到行菩提心的学处。行菩提心的学处呢，上一堂课我也强调过了，它必须呢要有前面的愿菩提心呢作为基础。那么以前呢，上师在讲愿菩提心的时候也曾经提过，没有愿心的行心呢不称之为叫行心，没有行心的愿心也不能叫做真正的愿心。那么对于这二者呢，升起来的这个次第的话，当然首先呢是相续中有一种想发心的意乐，这种意乐呢并不是我们只是口头上的一种表述，或者只是自己的分别心呢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粗大的这么一个愿望。那么就是说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和呢你相续当中真正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受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前面也是反复强调，如果说你要想在这个行菩提心上面呢通过这种方便想要圆满自己的资粮以此呢能够最终达到这个自利利他的目的的话，必须要有这个扎实的非常稳固的愿心来作为基础。那么这个愿心呢它也不是只是这个我心里有这个念头就可以或者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意念上面分别心面前，或者在道理上面我知道不能光是为了自己解脱，还要为一切众生而解脱，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可以，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在这个前面的四无量心的这个基础之上呢稳固的去修行就是扎扎实实的去修行，你心里面真正的产生了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远离痛苦甚至以前我们这些方面呢应该都强调过一些，从最初的这个修法要找一个具体的对境自己最喜欢的自己最可怜的就是或者说是自己最执着的某一些对境当然他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法呢，他具体的这些串修的这个观修内容前面都已经上师摩诃也讲得非常详细这里我只是再反复的强调一下，你要心里面要产生一种感受如果说呢就是只是很笼统的在这个心里面有这么一种发心的作意的话，这个不足以改变我们自相续，或者说呢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压服和调整自己以我执所摄呢而带来的种种烦恼，你的这个贪心啊嫉妒啊傲慢呀你发现你无论如何你总是去不掉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在这个修行方面呢串习力也比较薄弱。因为讲这一部分呢是跟我们这一堂课呢，因为就是要讲这个法师上师呢，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文法以及呢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就呢从这个角度上呢也是给大家呢再把这个思路再理一下。那么我们如果所有的这个千经万论呢，尤其大乘乃至于密乘的主要的核心。就是呢要以这个菩提心来做摄持，那么这个菩提心摄持呢真正相续中升起了这个比较稳固的这个菩提心的意乐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烦恼呢是肯定是比较这个微弱的就是他会有一种心相续当中呢这个远离烦恼或者说压服烦恼的一种清安感所以不可能呢说一个人相续中有真实的菩提心的意乐，但是呢他的这个贪嗔烦恼以及呢这个嫉妒心和傲慢心还如此强烈，这一点的话是不可能在一个人一个相续当中并存的所以我们对于前面的这个基础法呢一定要修好一定要修好，就是平时呢常常去串习发自内心的希望呢你身边的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对境缘他开始逐渐的扩大让他们呢都能够远离痛苦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获得快乐发自内心的希望呢这个所有的众生他的这个快乐获得的时候，不管他比你高还是比你低，你心里面有一种诚心诚意的这个随喜就是欢喜看到他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这个世界上面多一份安乐少一份痛苦让你的心里面感到无比的这种有一种安慰还有一种喜悦的这些心态，要自己呢能够逐渐的修出这样的一种感受来，把它从前面的这个造作的方式慢慢的变成一种自然的 啊，自然的一种体会，看到其他的众生啊，不管是是不是依靠你的帮助，哪怕是跟你没有丝毫关系，他由于呢哪怕是猛然的得到了一笔意外收获啊，得到了一大笔钱，或者说呢帮他解决到了某个问题，他欣喜若狂的时候，你为他的高兴而高兴等等的这些呢，生活中啊，其实呢我们可以碰到很多的这些外援，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方面逐渐的去串习自己那颗柔软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后面才能够提得到我们的这个六度万行，就是真正菩萨的行为。那我们今天这里呢，就是要讲到的是这个法师啊，前面呢就是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这个财师方面。这个财师方面的话，也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呢息息相关，而且呢就是按照这个上圣波切讲的一些方面呢，我们在因为这个布施的话，它含摄的是包括上供和下施两方面嘛。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都能够依靠这些善巧方便，哪怕是这种易患供养，哪怕是依靠这样的一种易患供养，其实呢都能够达到这个圆满自己资粮的这种方便法。我记得以前在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时候啊，曾经在讲到这个应该是他那个供养的那一段里面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公案公案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曾经他在那个佛陀示现这个成道的那一世的话，他是最后游者，然后呢没有任何障碍的很快的成就阿罗汉果的。那么他的前世的因缘呢，就是他曾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贫女，他一分钱都没有，但是呢他有一次在这个广阔的草原当中，他看到非常美丽的这个草原上的这些野花，那么心里面呢以一种信心和欢喜心那么就是沉浸的这个供养三宝，以他的这个易患供养的这个功德，使得他后面在91世当中生生世世呢都转生在这个富贵家族再没有呢这个感召这个资财方面的这些贫困。那这些呢，这些公案呢，在这个藏传净土法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教的教员里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提及呢，就是要知道呢这个布施它主要的核心内容呢是在于这个舍弃贪执。那么另外一个正面的角度，尤其呢如果是从大乘的讲到这个布施然后呢我们先不提布施的这个度到圆满就先不涉及到般若空性方面的这些教言，单单从世俗名言的角度来讲，他这个布施呢光是说我对这个东西不贪执呢，这是不足够的，心里面还要有一种呢希望通过这样的布施呢让他人获得哪怕是暂时的这个快乐，你有这样的一种意乐对于呢对方不管是有需要还是没有需要对你求施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一种希望能够满足别人欲望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就是相合与这个菩提心的发心的这个心态。如果说这个布施度呢，我们一般情况讲，如果说你没有空性智慧摄持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度如盲这个六度如眼，经常是这样讲。但是呢还有一种方便方法，就是即便是我们相续中没有空性的智慧，但是呢如果你相续里呢真正的有这个真实菩提心的摄持，那么这个布施度还是可以成为菩提的资粮我记得去年这个就是或者是今年应该是前段时间上师仁波切有一次讲课的时候呢，也是引用一个经教，但是那个教证的原文我已经记不到了就是记得当时上师呢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弟子呢有一次就是因靠一个什么因缘就问佛陀，就是曾经佛陀做的这种广大的上供下施的这些福报的话有没有享尽，那么佛陀说嘛，早就已经享用完了，就是说因为什么原因呢，他没有以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这些功德它终究有一天呢它是会耗尽的，这就属于有漏的功德，这就像钱一样我记得以前这个前世的这个丁国清泽仁波切也曾经说过嘛曾经说过证悟和钱之间的区别，钱是可以花得完的证悟的这些境界呢是永远用不完的。那么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一些大乘的善巧方便 那么既然大乘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善巧方面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这个圆满二资，不一定非要这个依靠呢积累三个阿僧祇劫的这种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才能成就佛果，这种方便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的，就看见呢看我们自己意识得到吗，还有呢这会不会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平时在做这个普通的这个财布施，因为针对于在家人来讲呢财施呢是他比较重要的或者是经常会行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上堂课相对来说还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就是有一些那个使得自己功德损耗的或甚至于直接呢这个敌就是说消耗掉了的这些因缘呢要杜绝，并且呢按照一个大乘行人，我们这里讲到的是行菩提心的学处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行持这个布施那么从这个上供的角度也有下施的角度也有另外的话就是你哪怕是易换的这种方式，你没有钱，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资财这个那么你用易换的这个角度，关键是在于自己的那颗纯净的心。那么对于这个布施度，其实真正的什么时候到这个布施度圆满呢，前面上堂课我引用的这个入行论当中说的故事为一心，那么所谓的这个施度圆满的话，实际上呢是自己呢真正的完全断除了对这个财物的一种贪执具有了这种舍心，并且呢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你有这样的一个意乐当这个众生在问你求施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如同获得禅悦一般的无比欢喜的这样的心态会产生，这个是跟菩提心相合的。一个没有串习过或者修行过这个菩提心的人的话，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这种理念，因为他心里面是一种我执所摄，即便是他的行为上面有一些广大布施，或者他做了很多类似于像这个慈善方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他也容易生起傲慢，他不得不生起傲慢，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他没有对治力的缘故。所以以前呢曾经跟你们提醒过，就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上师仁波切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要修扎实的原因，如果你没有，你又没有这个圣意的空性智慧，然后你也没有这个世俗的这个出离菩提心来摄持的话，你所有的善根你不想把它落入到这个世间法，它也会不由自主的转到世间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没办法的，你没有其他的心态来去转变它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造恶业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人心里面他是比较痛苦而且呢他就是纯粹的恶业。但是造善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这个初时间到来摄持的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会变成我以前常说的三世愿，你转都转不了转都转不了，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它就像有漏的钱一样，它是会耗光的，你培积了再广大的资粮，它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耗光的。所以我们呢就说是已经直遇到了真正的正法就不要呢做这样的无用功就是我辛辛苦苦呢培积了赚了这么多钱只够我几天用的话，这个是划不来的。我要想办法呢让我生生世世永远呢具有这个世出世间的这种资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就需要一些真正的这个善巧方便，需要自己的发心来摄持。那么最终这个布施度修到最后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很多人他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就觉得我做过很多很多次布施了，我呢几乎就是每一个善知识我都跟他结过缘，我都做过最大的这个供养，然后对于呢每一个这个僧团寺院我几乎都陪过福，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确实是值得让人随喜。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布施的概念的话，并不是说这个自己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满足感，如果是有这种心念的话，就是说明呢施度还没有圆满或者说从下施的角度就是这些方面呢可以自己观察。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布施是体现在心上面，你的心相续当中对于呢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资财也没有单指这个角度上具有这种舍心，这个呢才是施度的真实含义。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串习自相续当中的这颗菩提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是讲了，一个人你哪怕呢你有外向上有多少功德，你看到本尊也好，你能天上飞水里游也好，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愿相，主要是看自己的心是否更加善良 是否能够产生一种比较自然的看到他人快乐而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安乐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人遣除痛苦，哪怕是给对方一个微笑，一点点帮助，只要能够给对方带来一份的这个安慰，自己愿意全心全力的去做，这个地方是核心，这也是呢可以说是修出了，可以讲它是一种艳相，你的心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柔软就是越来越具有比较自然的这种菩提心的法相，这个才是真实的艳相。所以我们修师度呢，也是要往这个方面要努力的，要往这方面努力，而不是说最终呢就是自己呢这个怎么样能够福德圆满，然后最后呢确实精进的做了很多很多上供下施的这些善事，然后自己达到了一种自我满足的心念。从这个福德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否认，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但是从调心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佛法当中任何一个教研的话都是要跟调心有关系的，否则就是没有抓住重点，还是没有抓住重点，就是这个行持的话就变成了事倍功半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不单单是以呢圆满自己的这个福报为最终目的，对吧？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心能够真正的相合于实相，希望自己的心真正的是充满正法的一种状态，是以出离心菩提心这个全部呢是一种充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求学佛走这条解脱道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如果明确，那么自己在做任何善法的时候呢，你的方向感就会比较强，你会经常以这个方面来反观自己，看看自己呢这一段时间或者说这一年修行的这个状态有没有走到一个正确的路上面有没有走弯路，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去衡量。这是呢就是稍微提一下。那么这个法师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于在家居士来讲财师呢是很重要，但是呢法师也同样重要一般来讲呢这个法师都是指的是这里说是指的是为他众灌顶传法呀，还有念传承等等呢，想方设法令他们相续奉行善法之举这就指的是一种法布施。那么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为一个基点就是讲这个传统的这个教理讲完之后呢针对于呢在座的居士们，你们的实用性的角度的话，那么自己修行佛法方面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觉得上师仁波切也是针对于呢这个在座广大的这些佛友们，针对于你们实际的这个情况而讲到了一些讲完佛法的功德。所以呢因为按照道理来讲，为他众灌顶传法念传承一般都属于是出家修行人的这个本职，就是出家修行人他的这个本职的这个本分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修行佛法弘扬佛法，对吧？续佛慧命，这是我们本分要做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末法时期非常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尤其是针对你们的角度来讲，如果我面对的全部都是出家人的话，那么这个讲法也就不一样了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呢侧重来宣说。那么如果是针对广大的在家居士来说呢，你们自身的这个讲闻佛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呢我觉得从归摄成一句话来讲的话上师仁波切就讲到了，其中呢就是强调了一个长期闻思佛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确实我也觉得并不是说上师仁波切这样讲那我又要这样讲，从真正的这个自身的体会上来讲的话，我也确确实实感觉到长期闻思佛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每天去串习。所以对于这个首先前面的这一点内容呢我在这里呢稍稍的强调一下，对这个佛法呢可能有很多道友呢就觉得学了已经时间不短了，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好像对峙自己相续的这个烦恼的力量呢并不是很强，或者是不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其实我们应该呢换一个角度来思维这些道理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无始劫以来自己串习轮回的这些习气的这个时间上来对比的话，我们学了六年或者是学了十年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时间就像一瞬间一样，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并不是很长。所以呢这个长期学习佛法呢，它一个方面呢就是体现了一个人的一种稳定性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呢，就是针对于现在末法时期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路。你包括我们在世间像要读一个大学出来的话需要十多年，对吧？ 那才有一个大学生才能够培养出来，就是他如果是确确实实的这个老师很好的话，那么正规的这种教育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生。那么在佛教的这个团体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一段里面借用上师在最开始的这段教言呢，我就讲两点，一个就是长期闻思佛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一种这个坚持不懈的恒久持久性，就是你不能够听两天不听了，隔段时间再听听，隔段时间再听听，这样子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好像一壶开水，它始终是烧了五六十度又把它放到一边，它又愣凉了，然后你再烧它一次，它又到了五六十度，你没把它烧开，它又放凉了。所以这个水呢，始终是这种就是没办法开，没有办法达到圆满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这个学佛呢，也是一样。其实呢，这个长期的这个文法呢，不求你呢一下子贪多或者说呢，我一天我必须要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人就是尤其作为在家人来讲，你们一天的生活工作非常的忙乱，那么自己的这个时间很鲜少。我们所以呢，前面的时候在讲这个菩提心的这些方面还有皈依的时候呢，我提到了很多，就是说能够把你们的这个上班啊下班啊还有这个生活琐事的这些事情呢尽量的转为道用的一种方便方法，这个在大乘里面确实有很多，上师也讲了有很多，你们要学会把它用得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每天你就当做什么呢，我一天24小时呢，我除了把我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我交给工作交给家人，交给我必须要有的这一份的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之外，我留一小部分的时间给我自己。那么这一小部分的时间呢，你不要把它当成任务这个的话你们自己慢慢去调整，就是学会调整。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工作生活习惯了就是压力大的话他已经习惯了，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就把这个学佛像工作一样去完成的话，其实那个感觉上面的话，除了压力大之外，自己就很难体会到这个法义。学会去调整，就这段时间的话是我休息的时间，怎么个休息法呢，我改变以前的就是说去什么这个看电视啦，然后到外面散乱呐、上街呐、吃东西用这些方式呢好像来让自己的心放松，你把它调整成另外一种，你呢就是慢慢的去看一段教言看一段上师的这个讲法，然后呢去细细的品味上师说的这些话的这个含义，然后呢用这些东西呢来让自己的心呢得到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可以得到一种休息。是这样的，一天在外面的话可能跟别人吵了好几架，然后碰到很多憋屈的事情，心里面已经非常烦乱而且郁闷，不要把闻思佛法又变成一件你另外额加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家里工作完了，上班工作完了，然后又加了一件自己修行的工作，这个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种心态如果不调整过来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时间长了人的心态就会疲软，就动了非常的疲惫不堪就觉得这个扛了很重的东西一样疲惫不堪。所以要换一种思路，把它当成是你的心得到休息的一种方便方法。就像前段时间上师的微博里面不是讲了吗，再昂贵的衣服穿久了不洗也会脏。那么同样的话，任何一个人你如果呢没有经常的去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或者是修炼自己的心态的话，你会变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对吧？所以呢就是上师是说呢要时不时的要到寂静的地方给自己充充电。那我你们作为在家居士来说，直接跑到一个寂静处的话，这个呢不是很现实，但是呢每天给自己一点寂静的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一点点空间，让自己静下来呢，好好的去体会一下这个法义。体会的这个法义呢就相当于像入定的修法一样。那么初定位的话是不能全部丢的，有些人他的感觉是倒过来的，他就说我看法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好，我一出门的话我就乱七八糟的，我该吵还吵，我该生气还生气，我觉得对峙不了。其实这个想法呢应该稍微调整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呢平时在他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升起一些邪见，他就觉得闻思没有用啊。其实这个都是自己这个就是还没有调整好倒不是说这个有多大的过失或者怎么样不对，他没有调整好。你自己在家里面看书 啊，然后呢，思维法义的这些道理，哪怕你只记住一句教言，你在出去的时候的话，你会碰到很多事，尤其在家的局势碰到的对劲多。那么可能你碰到十件事情当中，你其中有一件，你把你自己学到的这一句教言，你把它用上了，你把它用上了。我以前不是讲过吗？就是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在你的这个情绪的产生了各种贪嗔痴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对治烦恼的最精彩的时候，所有的法都是在这个时候去用的啊！一个人平平静静的家里喝杯茶，看本佛书，听段佛乐，那个时候谁都不生烦恼啊！法在这个时候的话是用不上的，也用不上，因为你没有起现烦恼，而法的力量是要调制烦恼，所以那个时候呢烦恼也不起现，法也不会起作用。那么真正的法起作用就是在烦恼起现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不要老觉得我为什么还生烦恼，只要是凡夫必定会有烦恼，这是肯定的，只要还有我之在，贪嗔痴慢疑肯定会时不时的露出来，这是肯定的。关键的话就是你要有一种这个反观的能力，然后你学到一点去对治一点，可能你看了这些书之后呢，你生了100次烦恼了，你对治了一次，这也是进步，这个就是进步。它就跟那个我们到后面会讲到一些禅波罗蜜多，禅定波罗蜜多的话，它是一样的道理。禅修啊，你们可能很多道友呢也有自己的一些上师，然后也有一些禅修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些教理，都知道什么呢？它都是一种起最开始的时候就像那个房檐下的水滴一样的，时间要短，对吧？多次串息，慢慢时间长了，你安住的时间就能够久，你们就可以变成从几秒钟到几十秒钟，到一分钟，到两分钟，它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平时在对治烦恼的话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能你虽然学了很多，你知道了这个对怎么样的这个调整烦恼的一些窍诀法，世俗方面的，或者是圣意方面的，或者是密宗方面的一些窍诀方便，然后烦恼起现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对治不了，那么一次又一次，只要你自己能够意识得到，然后自己刻意的开始用这些法学会去调，那么终究有一天你发现，哦，我生了10次烦恼，我终于有一次我把我自己的嗔心给调整过来了，我没生气了啊，真的发现自己呢没有像以前那样爆发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就是关键要学会去用。那么它的这个前提，它需要有一个基础，就是长期的闻思佛法，就像上师说的充电一样，我们平时用的手机，你今天打了一天电话，你要不充电，你第二天绝对用不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闻思的这些佛法，你今天没有看书，没有自己安下心来好好的去思维这些法义，你明天你这个佛法就用不上，你就该烦恼还烦恼，所以你就会总会觉得为什么学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对治不了。其实它就是没有一个连贯性，没有一种稳定性啊，所以呢，就是第一个方面的话是讲的要长期闻思，第二个方面的话要稳固，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一天不吃饭一样，那么你把这个闻思佛法就变成像你每天当中必须要吃的一顿饭，人一天不吃饭也是挺难受的，那么一天不闻思佛法也会呢比较难受，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自然的啊。前段时间上师在微博，上师的微博里面确实讲了很多的窍诀，就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在做它的时候，并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件事情去做，而是因为你心里面本来就喜欢它，热爱它，你这样去做的话，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说明你心里面的意乐已经升起了，意乐升起的话，那么对这个佛法就像每天的那顿饭一样，你不吃你就难受啊，它是这样的，你只要每天哪怕是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保持，给你自己留下这么一段空间，让你的身心在这一段时间段当中呢，得到一种休息、放松和调整，长期的这样坚持下去，长期的坚持下去，心是不可能不发生改变的。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像入定的这个修法，我是做比喻真实的入定修法当然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是做比喻，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那么到了初定位，就是你又要开始工作生活，然后做各种琐事的时候呢，要学会护持自己当时看法时候的这些心念，经常要学会护持，如果一点都不护持的话确实就是这个上座的时候像修行人，初座的时候呢就完全一点修行人的这个意思都没有了，这些的话需要自己有一个心力 有一个政治正念，而且呢要有一种反观的智慧，你要能够发现得了你的问题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前面应该是经常强调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就在这一堂课法师的最开始啊，最开始的话，因为上师讲到了这个文法的啊，这个讲文佛法的重要性，还有它的功德，那么我们这里呢再强调一下，尤其作为外面的居士，其实不要奢求。换一个角度来看，不要总是觉得哎，我文法的时间多少太少了，总是带着这样的一种遗憾，那个也是浪费时间，没有用啊。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环境暂时没办法改变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安住于你的这个环境当中，你想一想你的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啊，我们单单说这个地球的这个是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亿的人口里面，你是一个具有大福报者。为什么呢？有了侠满的人生，有了具象的上师，而且已经直遇到了真正能调心的正法，这个是多大的福报。那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在你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去做你当下该做的这个事情，当下该调整的这个心，不要总是呢妄想未来，或者总是沮丧自己的时间太少，时间都让你的这个心态给磨没了，那这个是也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这里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们不可能呢像出家人这样啊一天到晚的都是这个文思修行的话，那么就在你自己有限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把它用得到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么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以前经常讲嘛，你逐渐的串习成熟了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显得很笨拙，然后你很多时候你还是抓不着边儿，但是你逐渐的串习成熟了啊，确确实可以称之为叫火种莲花啊，这个呢修出来的是非常稳固的啊，这个修出来是非常稳固的。所以呢啊，每个人的环境和因缘不一样，那么就安住在自己的这个环境当中，好好把握当下，好好文思修行，这才是重点啊！不要总是想着我要换一个环境，我要怎么样的话，其实那个对你目前对治烦恼来讲，这种想法呢一点用都没有，那只能是说是一种浪费时间而已。这个呢就是讲到一些关于啊这个在家居士啊为主的啊这部分道友的话，对于你们自己呢，对于文法要逐渐的真正养成一种喜欢它、有兴趣的这么一种信心，或者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态出现啊，很多的大部分的初学者呢，只是因为知道文法的功德嘛，所以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大部分还是处在一种呢我应该这样做，而没有发自内心的就是我喜欢这么做啊。所以呢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程逐渐逐渐的去体会佛法，去串习佛法，逐渐品尝到佛法的这个它的这个味道，然后它对你心相续的调整之后，你的这种欢喜心它就能够自然升起。但是这样的这个过程的话，每个人的根基不相同，因人而异，有些人呢可能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把握得好，他方方面面因缘具足的话，他这个时间就很短，他就升起了这个真实法的意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整体的这个布施方面呢，当然法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呢就是从末法时期的角度来讲，虽然说呢这个在家居士呢主要是以护法，然后呢以财师为主，但是法师也同样重要啊。因为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话，在家居士也显现出来呢很多的能够呢这个起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方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不比出家人差，所以呢这个法师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法师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最起码还是应该要有一点东西，你自己对法的意乐呀，还有自己呢这个文思佛法的这个见解方面啊，是否呢真正的这个正确啊，那么在修法方面是否真正的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呢其实都是跟弘法息息相关的。如果自相续当中能够呢这个调整的好，那么你在这个利众的方面就显现起的作用就比较大，而且呢就起的作用很好。如果说自身方面呢调整的这个比较差的话，虽然呢有时候自己这个会有这个利众的愿望，但是呢这个实际操作起来的话会发现相当困难，自己烦恼别人也烦恼，有的时候的话就是由于发心不正的缘故，显现上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一些形象上的一些这个善法利益众生的这些好事，但是对自己的心相续的话没有起到丝毫的这个饶益作用。那么这样也就像我们后面所说的，对自他其实是没有真实利益的，但是从给对方种下一些解脱善根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不否定他有功德，但这一点的话终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讲到的啊。那么这个对于法师啊，目前的话我们针对现在的这种环境呢应该怎么去看。那么当然对这个法师呢，他的这个关键点来讲啊，那么上师也是讲的非常的这个圆满，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啊这个非出家者的这个在家居士来说，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自私自利心不强，那么完全断除的话，当然这是最随喜的。这个从戒律上来讲啊，那么就是说啊，戒律上呢曾经说过，出家人呢是最尊贵的，那么在家居士的话要低于出家人，不管是从小乘、大乘还是从密乘来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属于是假如说这个在家居士相续中有了证悟的境界的话，那么出家人也应该呢可以把它作为这个依止时来依止，这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说自相续当中，如果真实的断除了自私自利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做的任何的一种法行啊，做的任何的这种弘法利身的这种事业，都具有呢很大的这个功德。那么假如说呢自己是属于凡夫阶段，那么不是从单单的这个观察自己的发心，确实呢是希望这个佛法能够得以弘扬，对他众有所饶益的这种清净心的状态之下，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同样呢是可以有很大功德，这个是没有过失的。这一点呢我们要分层次，因为后面呢按照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要求能够讲经说法，他的要求非常高。那么对于这一点呢，上师也做了很多圆融的这个解释，这个待会呢我们再看。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啊，前面讲到了这个灌顶传法念传承等啊，想方设法呢让他人的相续啊奋行善举之善法之举。这个后面这半句呢实际上就讲到了发心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为他众啊这个能够灌顶传法或者是念传承，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呢他众生的啊，其他的这些众生相续当中能够奋行善法，这就是一种转法轮。转法轮的话实际上是把法从自己的相续当中传到他人的相续当中，这就叫转法轮啊，这个叫转法轮，并不是真正的鳌拜像样摆一个哈轮啊，摆一个哈达，这个就是转法轮了。这个真实的含义的话是真正的使这个法呢能够在众生的相续当中流转啊，并且呢弘扬出去，还在众生的相续当中起到真实的利益，这才叫真实的这个法师，这是一方面。那么然而呢，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净除私心杂念之前，表面上承办利他之事也只是影像罢了，不能利益众生。因为他这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利众啊，是指的让众生获得解脱啊，让众生真正的能够啊这个断除自相续的这个烦恼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一点的话他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自身因为还没有断除私心杂念，还没有断除我执，没有断除烦恼的缘故，所以你想让其他人源于你的这个讲经说法呢能够断除烦恼就很困难。以前我们在啊中观方面的一些经教里面也学过嘛，啊这个自量道的菩萨呢可以把众生渡到自量道，加行道的菩萨可以把众生渡到加行道，那么一地菩萨呢可以将众生渡到一地啊，只有佛陀呢才能将众生渡到佛，就是他这个自身的这个境界呢因为局限在这里，所以他自己还没有上升到二地之前，他不可能呢就自己处在一地而把一位众生呢渡到这个二地的这个果位，这一点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里讲呢就是说啊，这个从这里呢这个不能利益众生的这个角度呢，它是指的是真实利益啊，真实利益直接让众生呢能够得到解脱的这种利益。作为一个凡夫自心相续当中呢完全这个私心杂念还没有断除的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么肯定是很困难。所以观待这个角度来讲，被称之为叫利众的影像啊，被称之为是利众之影像，就好像呢是画上的那条道一样的，画上的路是不能够走路的，就是在一幅画上面画的一条路，这是不能走路的，真实的这个道路才能走路。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要这个把它的这个角度，他这样说的这个角度呢要分清楚。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比如说你跟他弘扬佛法，那么让他相续当中懂得佛法的道理，最起码能够在知见上面了知什么是佛法，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什么该取什么该舍的，这些方面的话作为凡夫人是可以做得到。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虽然没有直接呢获得解脱之利益，但是呢却能够遣除相续当中不信前后是因果，不信三宝啊，不信这个啊，就是说是一些跟这个啊就是修行相关的这些知见方面啊，比如说万法是真实存在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知见方面的这个邪见，它的对峙的这个邪见完全可以断除的话，在相续当中必定种下解脱之种子，这种功德的话是可以获得的。这时呢首先讲到了这个第一方面，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众弟子呢曾经问这个阿底峡尊者啊，就是何时方可摄受眷属，何时方可行利他之事，何时才可超度亡灵。那对于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要了知啊，这个上师仁波切呢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前面呢也是说到，在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段阿底峡尊者回答的这段内容呢，他是从严格的角度来说，那传法者呢必须是登地菩萨以上，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使得这个众生呢真实获得解脱之利益。但是呢就是说这样宣讲的主要的原因呢也是有一些历史背景，那针对于呢当时啊这个华智仁波切在写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针对当时藏地的一些情况，其实跟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相比的时候呢，末法时期这种情况呢只是更加严重而不会减少。那么所以同样呢我们也应该把握这样一个原则，为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啊，从这个相关专案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讲法者的法相呢真实的能转法轮者呢唯一是佛陀，那么如果没有佛的境界也必须是一地菩萨以上，就是他是一位大乘的圣者，他一定呢是相续当中亲证到了二无我的这种境界的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给别人转法轮的时候，自相续的这个善法也不会损减，并且呢可以让他相续的这个善法充满，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而且呢可以让这个对方不单单呢只是说种下一个解脱之善根啊，但这个它是有这个层次的。以前呢就讲到那个作为这个大乘行者呢，他作为一个度众者，那么可以将这个有缘的众生呢可以分四个层次嘛，就是没有种下解脱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种下解脱善根的让他增长善根，已经增长了善根的让善根成熟，已经成熟善根者呢让他获得解脱，他有着分这四个层次啊，确确实实呢如果细分的角度呢还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从这个总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位传法者是一地菩萨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众生的这个利益呢跟凡夫人传法呢是完全不相同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从一个传法者严格法相的角度来说，那么传者呢必须呢是这个一地菩萨以上。第二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呢也是为了避免一些违品的缘故，所以呢华智仁波切他在这里讲到传法者的资格呢要求非常高，因为这个以前的话就毕竟会有呢，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颠倒思想一的那种方式，把这个讲法者呢变成了像这个这个张子的这样的那种心态。有时候呢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心态，实际意义上呢自己已经落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话，它有一种外向，一种什么样的外向呢？就是他对于讲者和对讲者所讲的法呢不恭敬，或者心里面他没法升起恭敬心，那么他那时候听法的这个状态很容易落到这个角度上去，很容易落到这个角度。或者有的时候呢明显的这个这个次颠倒想没有这个很明显的一种状态，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法师和这个法根本就不值得听的那种心态下的话，他自己会增长傲慢，会增长傲慢。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四颠倒想的话，他比如说不是想从张子那里得到摄香吗？那么你就说你对这个法师一点信心都没有，对他讲的佛法也觉得特别这个索然无味，那么你对他这里就没有什么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听法呢是以傲慢所遮障，所以相续当中也没有办法获得丝毫的法益，反而呢是源于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六垢当中的傲慢的这个垢染没有遣除的缘故，使得呢发心被自己的烦恼心所摄，所以一堂听法变成了造这个恶业的一种因缘啊，这个正法反成这个恶趣因的这样的一股因缘也会产生。所以我们平时呢要有些时候的人的这个心是非常复杂的，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分析，没有好好的这个去反观自心，没有这种智慧力的话自己都发现不了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从古到今啊这样的情况呢总是有这个是一个从文法，一个呢就是从讲法者我这里应该是主要从讲法者的角度呢，有些人传法的时候呢 终归呢就是没办法远离这个世法，虽然他心里面希望自己远离世间八法，但是呢他在讲法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恭敬，希望能够呢别人赞叹自己讲得特别的好啊，或者呢就是有些更明显的，就是因为啊这个一般的闻者对于讲者都有这种尊敬心嘛，而且认为呢他属于是传法者，是一种福田，所以就愿意呢做供养。那么他多多少少都希望呢自己能够得到一点供养。你看有像是在这一堂课里面就举的这个例子啊，有一次法王如意宝视线呢就是去兴隆讲法的时候呢产生了一念的这种分别念，说我这次去传法的话可能能够得到一些供养，单单产生了这么一念分别，后来法王如意宝为了对峙或者是为了忏悔自己的这种恶心所，然后就发愿呢以后讲经说法绝对不收供养的这样的一条。所以我们啊这个以前法王如意宝的这些后学的这些活佛堪布这些弟子们都有这种啊都有这种习惯，就是说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不收供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保护自己的传法的发心清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华智仁波切针对于以前确确实实呢在藏地啊，其实这个在哪里都有这个情况，乃至于在佛陀现世的时候呢也有些人呢讲法的时候会落到这种世间八法当中。那相续当中呢不求财，就会求一些名利啊，求一些名誉方面的啊，这种心态呢就是奢侈。因为呢相续当中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还没有达到那种啊通过修行和得来的一种稳固的这个觉受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心就会左右的飘啊，他只是分别念当中说我不要世间八法所摄，但是从自己心里面的心态上面的话，他不由自主会落到那个地方去，他心里面就是渴求。这就是人的一个我执，一种正常的一种心态。无始劫以来串习过的这些东西的话，并不是说只是用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就能够把它压得下去的，这个确实要靠一些修力。所以我们这个前行啊，以后呢你们逐渐的随着自己修学的深入啊，有可能呢以后道友们呢有很多啊，或者是依靠净土法门成就的，或者是依靠大圆满一些密法殊胜的密法窍诀而成就的，你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你越往下修，你越会感激上师仁波切曾经让我们很好的去打这个前行的基础。你相续中真实的出离心真实的菩提心有没有产生，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它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的，你后面呢越高深的这些修法，你发现越需要这个前行的底子。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或者你就修偏，或者你修不出去，你就上不去，他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们自己啊，这个就是尤其一些啊，确实文思呢也有相当一段时间的这些老道友们，逐渐逐渐的自己的心态呢越来越成熟，相续呢成熟开始稳固，开始呢在修行上面开始去串习的时候呢，你越发会感受到这一点，前行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最开始自己没有啊，这个串习过这个出离菩提心的话，你后面的那个修法你就感觉像在悬崖上面走路一样，是很危险的啊，是非常危险的。或者就是什么呢，根本修不上去，根本修不上去，一点办法都没有，法师很殊胜，但是因为自己还不是法器的缘故，所以在你身上体现不出来他的这个殊胜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呢只是用口头的表达呢先这样去讲，那么逐渐逐渐这些道理呢需要自己去体会。那么自己一旦有这种切实的感受的时候，你可能对于啊，你最开始呢给你传授一些前行基础法的这些善知识的话，会由衷的感恩他们，会由衷由衷的感恩他们，这点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地方呢华智仁波切也是为了针对当时有一些呢这个啊，在传法过程当中呢没有真正的断除自私之心，而呢会有一些世间八法所染的，把这个传法的这个本身呢，这件最殊胜的这种法行呢，由于自己的这种不良的心态而染污的这部分的修行人，为了对治他们的这些恶行啊，调整啊这种这个啊邪分别念的为成为一种邪命养活的这么一种影像性的修法，所以呢强调传法者必须要有如是的一种境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这个传法者来讲，自心相续当中也会呢啊这个就是有一种这个提醒啊，我现在的话按照尊者的这个要求来说，我根本就不够传法之资格来断除自身的傲慢，然后摄持自相续呢有一种正知正念的这个正理来呢护持自心，不会呢以此升起一些傲慢呐、嫉妒啊，单单的依靠口头上的这个表达呢这个 非常的靓丽，而呢就产生了一个功高我慢的心，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啊，辩才无碍啊，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因素，源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呢，就可以得到一种对峙。所以呢，当时华智仁波切在讲这些教言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必要性的。尤其我觉得现在针对于末法时期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必要性同样呢，就是不但没有减轻，显得更加重要啊，也显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传法者来讲啊，那不管是作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你自己呢，针对于前行当中所说的这些要求和标准，你自己对照一下，就会升起一种自我惭愧心。所以呢，就是升起这种自我惭愧心，并不是说哦，那我就不讲法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你自己的心要把握，因为什么？这是实际上属于是这些传承祖师呢护持我们的心相续呢而得到而这个必要的一种讲法。我们作为凡夫的话，前面我说了。自己的我执在没有浅出之前，出离菩提心在没有升起稳固的这个境界之前，你的心把握不住，你传法呢传得好了，你就是傲慢心。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人家如果有人超胜于你啊，听说有个人讲得特别好，很多人对他也特别有信心，你不由自主的你就升起一种嫉妒，心里面你总是不能平静，你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随喜对方，或者自己虚心的去听对方的教言，你总是想一争高下。这些心态每个人啊，如果是自己尝试过的都会出现。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为你相续中还是以我执存在的缘故，这就很正常。就从我们真正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心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说作为这个凡夫阶段，你又要这个起到一些呢这个确实因为因缘具足啊，你有一些弘法利生的这些因缘出现了，你可以给别人讲经说法，或者通过其他的方便方法呢来利益别人。但是你相续当中呢，又有一种还是处在一种凡夫人的状态，单单依靠前行讲到法师的这些内容的话，对我们也可以起到一种规摄的作用。你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位，带着一种惭愧心，带着这样的一种谦卑心，只是呢就是希望呢通过我的这个口啊，我的口就像录音机一样啊，通过我的这张口啊，就像呢这个以前上师举的这个老狗吐金，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聋子击鼓啊，聋子击天鼓的这个比喻啊，就是我自己本人是很柔劣的，但是呢依靠呢这个我如理如法的复述出了佛陀的这个正法的教言，而对别人相续当中啊，这个起到一个什么呢啊，种下这个解脱之善根，乃至于呢遣除对方的这个邪见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是可以具足的。而且呢在讲的时候呢，就可以遮止自己升起一些傲慢和嫉妒的这些不良心所，使得呢这个本来讲经说法的这种非常殊胜的因缘变成一个堕落恶趣的一种非法行，这些弊端都可以做遮止。这也是呢我们要了知啊，这个尊者在这里呢这样宣讲的这个原因。你们还有呢，就是碰到我们自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去运用，我们应该如何去运用。那换一个角度，刚才我是提了一句啊，按理说这里主要是从讲者来说，那么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呢，可能少部分人啊有讲经说法的机会，多部分人呢还是从文法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文法的角度的话，还是要学会调整，不要小看前行最开始的那个文法方式的那一段内容，那段内容的文字啊，你们哪怕都背下来了，你们不一定做得很好啊，这个的话是需要调心，这里面有很多调心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你如何能够做到这个啊，就是三种垢染，遣除三种垢染，还有六垢，还有五不耻，以及后面呢就是具足这个四想以及六度的这些想法，不是表面的外向上面能做到就可以了，而是自己的心态，他的这些过患和这个功德如果都把足的话，那么这个人每听一堂课他功德无量，而且他的心态是非常平稳的，他不管遇到的这个对境讲得好也好，讲得不好也好，那么只要讲的是真实的正法，那么他都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心调整得非常的到位。所以这个就是说成为什么呢，你接受法器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接受法的一个很好的法器，你首先把你自己的这个杯子，就像灌水的这个杯子，你首先把它擦得很干净，那么它里面盛的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享用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今天这里呢这个讲从闻者的角度呢，我稍稍再提醒一下，我们作为一个闻者的话，你真的把自己当病人想吗？你就比如说一个讲法师，他讲的他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然后他讲的呢也不是很广， 然后呢就是你听起来好像都是你听过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并不是说希求啊，我要听我没听过的啊，这个法师讲得很新鲜我从来没听过我要听他的，不是这样的一种求法，这个不是真正的求法心态。而是什么呢？他口头上所表达出来的任何一句法义，你有没有去对治之心？他讲的哪怕就是重复念了上师的这段话，你把上师的这段话有没有去对治自心？如果说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法义上面，你专注的是在这个法义上面，他讲的任何一个教言你都开始呢在往自己的调心上面去实践的话，你不会觉得这堂课很浪费啊，你不会觉得哎我这堂课一无所获，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才是真正的如理思维的，或者说按照思想一的方式去闻法的，它会达到的一种效果，会达到一种，所以每一堂课你都会有所收获，而不是说啊，我听到了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种的话就是一种新奇的猎奇的一种想法，这也是世间人一种很正常的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起现的这种心态啊，求一些新奇啊，求一些多啊新的讲法啊，自己没听过的讲法呀，或者说就想讲的啊更高一点更深一点啊，如何如何的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些呢就是希望能够呢得到一些呢自己这个啊就感觉上这种智慧上的增长的话，把它作为这个后面的一步的话，他那个心念变成这个成为啊我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我比别人懂得多啊，我知道的更加全面，我知道的这个就是这个更加圆融等等的，成为自己的一个啊了知更加周全的所知的这么一个资本。这些都是属于是心念还需要再调整，还需要再调整，因为你那个时候的话又忘记了这个法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用的，你的方向又丢掉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说的通俗一点，方向又没有找着了，那个时候呢已经失去了你为什么闻法的那个最初的目标，以及呢这个忘记了啊，所以呢心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高举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心态，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哎，就有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啊这个反观不到的时候呢，他还觉得自己挺好的，发现自己智慧在增长啊，思辨能力在增长，还觉得自己在进步。反观到的话就发现自己这些心的时候，他又觉得很沮丧，哎呀怎么不听还好一点，越听的话好像越是啊这个对别人的亲近心也升不起来了，恭敬心也升不起来。左看右看啊，就觉得好像其他人都不如自己啊，觉得自己的智慧方面呢，然后这个啊思辨能力方面呢，啊信心方面呢，都比别人强，也就是傲慢，不由自主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傲慢体现而压服不下去，这些都是问题啊，这些都是问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对治，主要是什么呢？再去调整。啊，你去调整，你去细细的去思维，我应该带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心态啊，如理的这个心态去闻法。这个心态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以前说一个天平，最开始呢它不平衡的时候，它要不就是左要不就是右，它总是摆来摆去的，等到你把它放在一个中平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平在那里了啊，它这个水平线呢就是平稳在那里。其实人的心态始终是需要这样去调节的。那么我这里简单的就是提到呢，再讲到一个是闻者的问题。那这个呢在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法师嘛啊，就跟讲经说法有关系，不管是讲者也好还是闻者也好，你如果自己的心态把握得好，一堂课呢可以培集你做财是根本想象不到的，根本无法比的这个功德。但是如果说你把握不好，那么这堂课也确实呢就是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不能够得到调整之外，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负面的这些心态，那个就不没必要了啊，那也就没必要了。所以我们啊这里呢就是啊，稍微呢提及一点啊，提及一点的话，你们在这方面呢要注意。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刚才问到了这三个问题呢，尊者是怎么回答的？那对于这段内容的话，啊，那么这个前面就是这样说的原因，我们已经重点分析了。这一点的话，一定要了知，要圆融理解这些高僧大德讲这些教言的这个道理。那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说。何时才方可呢摄受眷属呢？就是证悟了空性并且具足神通之时方可摄受眷属。第二个方面呢，行利他之事呢，是指的是自心自利啊，自私自利之心断尽之时呢，方可行呢饶益他众之事。第三个呢，是获得见道之后呢，方可超度亡灵啊，这是呢讲到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摄受眷属啊？其实我觉得呢，确实对于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入行论里面所讲的一些教言啊，我感觉呢就比较 就像上次说的，这个可能随缘一点比较好。我们从真正道理上来讲呢，是严格来说呢，一个人他如果设受眷属呢，能够不害自也不害他，对自己有饶益，对他人也有真实饶益的话，那么就是要这个标准的，就是他要证悟了空性，并且呢具足神通，他才能够真实的这个可以摄受广大眷属，那个时候呢对自对他都有广大的利益。就像呢这个全智无垢光尊者在禅定休息说的嘛，就好像呢这个鸟呢它羽翼未分的时候呢是不能飞向空中的，否则自己会摔死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菩萨自相续没有证悟空性，因为作为菩萨来讲，证悟空性就是最低就是一地嘛，啊，就是到了一地的境界。没有神通的时候想利益众生，你就不知道众生的心行根基和意乐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单单依靠一种察意来呢观察众生的根基意乐呢，那个是不够全面的，也不能够呢完全准确，这样的话就对众生呢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因机施教的这种方便方法呢还没有完全具足。所以呢从标准的严格的角度上来说，必须呢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两个条件，才能够呢真实的利益众生。那作为凡夫人来讲呢，按照这个标准确实就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但是呢我们前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最好我们是按照这个，你像这个入行论当中啊，它也有这个分了几个层次来讲好一点。你像入行论当中呢就是讲到呢那个怎么说呢，你不用刻意的去这个追求这个弟子眷属，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心得到一种调伏，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慈悲心越来越强烈，你有了这些因缘的时候呢，你自己就像一朵鲜花一样的，你不招蜜蜂蜜蜂自来啊，它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不招蜜蜂蜜蜂自来。以前我记得上师在讲这些方面教养的时候也是开玩笑嘛，说如果上师的话他自己没有什么蜂蜜可以让蜜蜂采的话会把蜜蜂饿死的，也是开玩笑的方式呢讲的这些道理。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作为一个善知识来说，你必须肚子里要有货，你得有东西，你得给弟子能有吃的才行啊，否则弟子都饿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如果是换这个角度上来说，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其实呢很多这些因缘它是不求自得的。就像上师讲到这个随缘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努力，但是最终的结果的话，它成也行不成也行，这个是随缘，这是真实的随缘的含义，不是一种消极的状态。那么我们平时在修学过程当中也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我觉得比较稳妥，就是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自己的核心，好好的去调心，这是我们整个佛法的这个核心的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任务。我们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调心，调心还是调心，自己的心态一定要得到一种调柔，要调整一定要调整它，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在调心的同时，你的功德会自然起现。因为我们从这个如来藏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个相续中的这些功德，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些心态的话，不是心生法，而是呢遣除了障垢之后它的本性自现的一种显露的过程。等到它全部显了，那么就是成佛的一个境界，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本具的这些功德法逐渐的让它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么它自己各个方面的这个因缘自然就会具足。那个时候你就像一朵具有这个清香的这个芬芳的这种花鲜花一样的，你不找蜜蜂，蜜蜂自己就围着你转，赶都赶不走。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那就是人会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在这些方面你碰到这些外缘的时候呢，人会把握得住自己，你会有一个随缘的一种心态，而且呢就是得之我幸，那么失之我命就是没有这种弘法利身的，或者你没有这个弟子眷属的话，那就说明因缘还不具足。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人会比较自在，也比较稳妥一点，他不会呢随着这个心呢会有各种的一些高举还有很多的这种很复杂的这个心念起现呢来障碍自己的修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作为凡夫修行人，不能说是因为学了，你像第二个方面说什么时候行利他之事，自私自利的心断尽之后，这个呢实际上是利他的最高标准，就是真实的利他的话就是不求自，只利他，对吧？我们在这个修心八颂佛子行入行论都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凡夫人要做到也是相当困难。自私自利的心什么时候才能断尽呢？基地菩萨以上的时候就彻底断尽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呢，那作为凡夫人是不是就不做这个事情呢？当然不是。像我们尤其在末法时期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什么呢，自己在这个 把握住自己的方向，你不管做任何一件善法，入定也好，出定也好，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自己呢找出空档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头文思修行，做任何的一件事情当中呢，都应该呢要学会转为盗用。其实这个转为盗用是我们笼统的一个话，这个转为盗用具体想转到哪里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这种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心态，自私自利的我执的心态，转为一种呢，或者是以出离心摄持，或者是以菩提心摄持的正法的这种理念的这种心态，以它来摄持，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修法。那么你在在自己调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呢，既然说是一个大乘行者，你修的是菩提心，你不可能说我只是修菩提心，我的行为上面丝毫体现不出来，连一个世间人的一种善良的一种一个人的行为都没有的话，这个以前上师也是讲过嘛，只有愿心没有行心的这个发心的话，不是真实的愿心，也是讲过这个道理。你心里面，因为你天天修的是说对众生有饶益，那么我们看到举手之劳，或者通过自己的一些方便和努力，哪怕是依靠你的钱，依靠你的权，你可以方便的对其他的世间上这些迷茫的众生，这些劳母有情，能让他们只遇到一点佛法，能与他们呢就是得到一种心灵的这个安慰的这些机遇，碰到的时候为什么会舍弃呢？当然不会啊，这个就是能够一种很好的方便把它结合在一起。至于自己的心态把握的这个分寸，就是随缘啊，就是随缘。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学习任何一个教研的时候呢，不要以一种偏执的这个心态去看它。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中道的这个心态的话，那么一方面呢，你自己呢可以调整自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碰到这种就是有因缘对他人有饶益的机会的时候呢，绝对不能放弃，否则的话真的没办法啊！就是说你是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这样讲起来的话就太可笑了。这是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那么接着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何时超度亡灵，也是说到见到以后啊，上师这里讲的就是非常实际。其实这个对于这个亡者的话，前面就是举到一个起尸的这个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可以把它转为盗用，就是其实不要总是害怕呢一些非人或者是亡者呢对自己有损害，其实这些想法呢很多还是源于这个我执，就是怕自己受伤嘛，怕自己受伤害，怕自己呢这个有一些损失的这个心念呢而导致的。你换一个角度去想法，你缘这样的这种对境呢，缘它升起一些那个慈悲心啊，我们前面在讲共同四种前行的时候，在讲到那个怎么样去断除一些这个空游恶鬼就是厉鬼呀、非人啊、妖精啊、魔鬼啊等等这些的这个非人损恼的时候呢，上师也教了一个最殊胜的窍诀，就是依靠大悲心，以大悲心回向，或者以大悲心呢来这个摄持的这种心态，就可以呢这个非人的这种损恼自然就会远离，并且呢他还会护持你。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就换起来说的话，这个尸体的话，它已经是一个步入后世的这么一个有漏的一个色身而已出现这种起尸的话，也是由于种种的这个因缘也是由于种种的这个因缘，有些呢这个外气断了，内气还没有断，可能突然呢会出现一些这个动起来呀等等这些情况，他对你其实没有能力造任何的一种损害，对他自己来讲，他现在处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他的后世到底是走向光明呢还是走向黑暗呢，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的不自主的，可以这么说随着业力所转不自主的。那么我们还属于是一个能自主的，为什么呢？我自己还有掌控能力，我还有机会修学正法，我还有机会培积资粮，我还有机会移植上师，我们是属于自由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他非常被动，所以呢怕也不用怕这种对境，而是呢他属于是被我们帮助的这个对境学会呢在这种因缘起现的时候呢，去学会串习这个悲心真正的用这样的这种理念摄持之后呢，将功德回向于他，希望他能够走向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用这些修法呢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去用起来这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超度亡灵，我从我这个真正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你换一个角度，假如说他真的是你的亲人，是你一个最执着的亲人，要从这个方面去学会观想，那么你希望他能够好， 你希望他能够快乐，而现在的话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没办法获得快乐的时候，我能帮他一下我就帮他一下。那么念经念经咒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和心咒对他是最有饶益的，而且是最关键的。这个时候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了，他真的投生了就没办法了。虽然说投生以后呢对他的后世你念经对他还会有好处，但是总体上来说，那么他投生之前的这个阶位对他来讲最关键。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因为前面四无量心都串习过的嘛，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维，来去思维我如何能够对他有哪怕一分的这种饶益的力量，那我尽可能的去念。所以有时候呢不要反过来想啊，对我会不会有什么损害。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啊，如果有一种善良的这个心态摄持的时候，对你不会有损害。我记得以前是在哪里看到，我有印象不深了，印象不深了。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公案，不是说是一个会看相的一个看风水的一个风水师，他不是走远路嘛，走远路他赶到一个村庄的口渴难耐，他就问一家老太太呢，就讨了一碗清水。结果呢那老太太给他清水的时候呢，就直接往他那个水上就撒了一些那个有些说是这个稻子的可可啊是什么的，就是糠皮可可，就是这些东西呢撒到他那个水面上。当时他心里面就是以为老太太就是不恭敬啊，心里面就非常不舒服。他说我也没有求多的，我只是求一杯水，你还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他就觉得老人比较过分，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呢也没办法啊。当时就是啊边吹呢边把这碗水喝了，喝了就告辞。告辞之后呢，他心里面确实属凡夫人啊，就是那个你对我不好呢，他心里面就不舒服嘛，他就生起了一个也是一个恶念吧，就故意给这老太太说你们家那一块地方风水特别好，你在这里呢是什么把这个祖坟挪过来吗，还是说在那里修房子，对你的后代都很好。老人也很高兴呢就应了啊，就是说啊这个听到这个话呢也很高兴。实际上呢他挑了一块风水最不好的。结果后来过了十年之后，他又一次因缘呢，他又到了这个地方，他发现那老人家呢他那一家真的发达了，他就非常奇怪，他再看风水还是不好的。结果后来他就去问的时候呢，老人就说他最开始他就问说你当时为什么把糠皮扔到我的水里面，当时他就说你走得很急嘛，你又特别渴，你一下子喝的话会进凉气，这样对身体呢会有损害，所以呢我撒一点糠皮呢就是让你边吹边喝，就是慢慢的喝，这样子的话又能解渴又不会伤身。其实老人是处在一种纯净的这个善心的心态下。就是我们那个公案呢，主要是当时这个风水先生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什么呢，心善是最好的好风水啊。真正的外向上面确实呢就是它是有风水的这个讲究的，这一点我们佛教并不否定。但是的话根子上的因缘的话，就是你的心地善良你什么都是好的，你的心地如果说是比较恶，而且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很强，什么事情都是唯我独尊的啊，以我为中心的话，那么其实做的任何事情的话好事它功德也减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呢，不管是怎么样呢对于这个就是说超度亡灵的这件事情上，不要总想着他会不会对我有损害，或者说这个我们接受这个王财的话，自己的修行就根本上不去。如果说你不是说贪着这个王财，你只是为了给亡人结个缘比如说呢这个吃哪怕是一口饼干跟亡人结上缘，然后你一种真正的以慈悲心的理念摄持之下为他念经的话，我们前面也看到的那个公案，就是你自己没有成就的话，那么虽然是那个就是有悲心的小扎巴和这个就是想贪求主人那个黑马的那个上师，就是也是在前行里面前面的那个公案都讲过这些问题。虽然我们说直接我就能把他渡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刹土的这种能力到底有没有呢，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对这个亡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会有对你自己不会有任何损失，你的心地善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损耗，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像说是自己的功德会不会损减呐，修行会不会起到障碍或者怎么样呢，这些其实都是在我执摄持下的一种习惯性的想法，一种可以说什么呢，怕我受伤害的恐惧想法，这是属于世间人的这个流转于轮回当中的一种习气所限。 那么既然我们是修行者，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学法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要转变自己的这个习气，改变自己以前的一种习惯性的理念，而呢学会用正法的理念去摄持自己的相续，都是要在这里要用的。那这些问题呢自己好好的再去思维一下啊。另外一个作用的话就是说啊，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境界的人啊，有些有境界的人的话，他啊这个观察我是不是还很强烈的时候，就喜欢到这个狮驼林里面去做检验。因为狮驼林里面其实飞人很多，而且呢就是他有些时候呢他会有一些啊那种方便，他故意把这些飞人惹恼了，就是这些都是在一些这个比较高深的一些修法里面才会出现啊。平时的话自己不要随便的去试，这是不合理的，就是他有时候要尝试自己的境界。因为人修到有时候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的烦恼不起现，但这种烦恼不起现，单单我们从小乘的角度上来讲，他也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光禅修都会出现这种相。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禅修究竟了，其实还没有究竟，他只是压服烦恼，但他怎么都不起现。那时候呢就啊通过一些呢比如说特别恐惧的景象啊，特别危险的环境啊，用这个时候呢那个我就容易冒出来啊，从这个角度呢来观察自己呢这个境界到底是彻底断了我执呢，还是属于是还没有究竟，只是处在压服我执。但是因为他从外向的这种粗大的贪嗔痴的话，他一点都显现不出来了。那么为了啊这个检验自己的修行境界到底处在哪个阶位，他会有一些这些方便法，故意到这个狮驼林里面去惹那些飞人，把飞人惹恼了，然后出现一些这个什么啊飞沙走石啊，然后打雷呀 很恐怖的一些外向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恐惧心啊，用这种方式来检验自己的我执是否通过修法已经断掉了，是不是呢都是以利他心所摄持，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修行方便呢，这里就不光讲。就是说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但这个都是随着我们修行的境界越来越稳固，就是非常高深的时候呢才可能会用得到，大部分时候的话可能没机会用啊。我们呢大部分的包括我自己的话也是呢，就是说一种啊这个希望呢一个依靠这个啊这个祈祷啊阿弥陀佛临终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途径呢，希望能够在今生当中解决自己的生死大事，也不一定呢非要走这样的这个方法的。那这些呢就是稍微提一下。那么啊你们提的问题的话我待会儿再讲啊，先把这个内容先讲完。那么下面的话这里再讲到那个此外呢尊者也曾经说过，如今呢五浊之恶事非为装模作样时，乃为这个策立精进时，非为寻求高位时，乃为置于卑位时，非为摄受眷谱时，乃为依止近处时，非为调化弟子时，乃为调伏自心时，非为随持词句时，乃为思维意义时，非为到处游逛时，乃为安住一处时。啊，这段教言非常非常殊胜，在我们末法时期呢同样实用。这一段教言的话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啊，就是啊这样一看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出家好一点，哎，干脆的话我即便不出家我还是到哪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己闭关好一点，这个呢就是太粗大了。要知道尊者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呢在末法时期呢很适用，并且呢它不光是适用于出家人，在寂静地呢这个修行的出家人，也同样适用呢在这个烦乱的嘈杂的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些在家居士，同样呢也是很适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如今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并不是装模作样的时候，乃是呢策立精进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讲的在末法时期呢，很多修行人他重于形式不重于内心，他重于外在的形式，就是说这个这些方面啊，其实上是在前面，就这堂课前面有一段非常殊胜的，就是最开始在讲到那个文法的这些功德还有重要性的这段内容的时候，上师不是想吗，作为一个修行人表面的形象并不重要。其实表面的形象比如说你背一部论点几个月你专心致志的背也能背下来，再笨的人他也能背下来。那有一些的话他精进念咒，只要你精进的每天使劲念，你几百万的这个数字积攒下来没问题。你如果说写上几本佛书，你只要翻译一些资料，翻译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些经典论点，花一点时间弄一些参考资料，你也能够写出一本呢这个最起码上面都是一些正法教言，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但都是正法教言的这个资料，这个书写出来也不困难。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你面对自己的心，最难的就是自己面对自己的心。第一个问题看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对治，第三个问题对治不了，就是 知道对治方法了，你也发现他没那么乖，就是像野马一样的，不是说是啊让你左就左，让你右就右的，你发现这个心很难调伏。这个是修行人最困难最困难的，其实就是面对自己的心，面对自己的烦恼的时候，怎么样减少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本性的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些善法的这种心态真实意乐升起来，这一点是最不容易的，而且这一点是最看不出功效的。我说的这个看不出功效，是指的是在外相上面，在外相上面感觉不到，人家感觉不到你心态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的，用现代人喜欢用的一些词语的话，最没有成就感的，就这种感觉。但是自己的心会有一种啊，真的你的这个心得到调伏的时候，你会前所未有的体会到，哦，原来修行人的他们经常在这个经教里面提到了这种自在、快乐，还有对法的这种由衷的感恩和喜悦，到底是什么滋味，自己会有所品尝，但是却像哑巴品糖一样的这种感觉，跟别人怎么说，人家都是没有共鸣的。为什么？他的心没有调伏之前，他感受不到，只觉得你哎，照本宣科的又在说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我也懂啊，要自在看破放下，我也懂。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两个世界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其实末法时期的这个修行人重表面的形象，外面做了多少慈善事业呀，上供下施做了多少啊，念经念咒念了多少啊，自己学佛学了多少年呢，啊，等等等等，见过了多少高僧大德呀，啊，然后去印度去过多少次朝拜呀，等等的，用这些东西来撑着自己的修行，认为自己在修行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但是佛教的这个调心方面的这个东西，到底自己做了多少，自己都很模糊，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到底修得怎么样啊，或者说我到底有多少功德，就是有一种呢模棱两可的这个概念。这就是什么呢？还没有真正抓住核心的问题。因为什么呢？这个修心自己开始呢不去往外看了，开始呢去反观自己的心，去真正的老老实实的啊，丝毫也不掩盖，坦坦诚诚的去面对自己这颗心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的困难啊，有的时候还显现得非常的枯燥，有的时候让你始终感觉到无可奈何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较沮丧的一些感受会出现，你觉得你始终没办法抓得住它，而且你自己都看不透你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说到了末法时代的时候呢，重于形式的这种修行很多，但是呢真正的作为修行人来讲呢，你唯一只有调心，你才能走的是一条不带弯路的这样的一个解脱道。所以呢这个尊者在这里就强调，就是不要装模作样的，只是在外相上面，只是在表面的形式上面去侧重啊！我做了多少善法，我念了多少经咒，我磕了多少头，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是这些外相的身语行为的话，我们锻炼一个旁生他也能做得到，我让一个猴子学会顶礼，他能给你一年顶个几百万他都能顶下来，只要他外相上学会的话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心从直接的角度上来说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要是像是这里说的非常的这个贴切啊，就是这个表面形式的装腔作势的，或者只是图人前好看的，给自己带来一些虚名的这种形象性的影像性的修法，不要太过于侧重啊。我们不是说完全遮止，不要太过于侧重。那么关键的一点的话，策略精进是指的是你应该要精进的去对治自己的心啊，精进的去修行，时时刻刻的去策力劝勉自己，一日积劫精进修行。上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在表面的形式上面去精进，过于精进，而是呢要在自己的心上面呢要加功夫呢去调整。这个不管是在寂静处的出家人，还是在溃恼城市的在家人，同样都是非常实用的。第二个方面的话，不是寻求高位乃于至于卑位啊。我第一个呢讲的比较这个啰嗦一点啊，后面的话就是以此类推。就是现在的很多修行人的话，也是其实他的方向找不到。虽然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很沉切的这个愿望，我希望自己远离世间八法，我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真正的，哪怕是如理如法的，很如法的一个清净的修行人，都有这种愿望，不希望自己一辈子修行只做个形象修行人啊，这个单着世间八法的修行人，谁也不愿意沾这个名。但是在自己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会不由自主的变到什么谋求名声、谋求地位， 哪怕是自己心相续当中，希望别人能够认同你是一个比较亲近的，在末法时期当中还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出家人，或者说一个在家修行人，这样的一种心念的求名的这个心念，终归是要有的，终归是有一点。这个方面也是呢，就是尊者在告诫，到了末法时期的话，人的这个寿命也更加短暂，外缘的这个诱惑呢更加复杂，我们修行的顺缘呢逐渐在减少，我们的寿命的话一天一天消失。尤其我觉得啊，这个上师在微博里面讲到呢，其实人的这个寿命你整个算起来全部只有20000多天。有时候一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的。为什么呢？从年的角度上来讲，觉得还有好久；从天的角度上来讲，只有20000多天，过一天少一天。而且现在的话，你看有一些啊，这个真正的算起来，自己这个修行的这个时间的话，现在只剩下几千天。我现在就可以搞一个倒计时的日历，一天取掉一天的时候，我的这个按天算的时候，我只有几千天的时间，我能解脱吗？一问起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极大的恐慌感，因为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很实际的，就是到了目前这种环境，一个方面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执遇了正法与上师，还是有修行的因缘在，而且呢执遇了非常殊胜的密法。另外一个方面发现这种时间确实像寿命无常当中所讲到的，如同水泡一般太短暂了，这么短暂的时间能解决我的生死问题吗？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这些名声地位或者钱财之类的，毕竟是什么，你走的时候你一点都带不走，你没办法带得走。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要找一点我来世能带着走的东西，我在这几千天当中我能够把握得住一点，我能够把它培积得多一点，这种情况还是要想一想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要想一想。所以有时候呢，一些善知识的这种善巧方便的教言啊，能够让人换一种思路，然后呢自己呢就会有一种警醒感啊，有一种警醒感。所以呢这里呢尊者说啊，不要求高位，而是处于这个卑位。这个卑位的话，尤其从这个就是说上师这里说的穿一般的衣服过节俭的生活呢，实际上代指的是这个啊知足少欲啊，不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能穿好看的衣服啦啊。我以前不是说过吗，我还是喜欢你们在家居士打扮的靓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人他的这种特征的话，我们从对他人有饶益的这个角度来说啊，那么你要体现出学佛教徒的优越感来还是要有的。这个啊，这个把握一个中道，自己呢不要落入在这种贪执和执着的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有一种优越感，让人家旁观者不学佛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快乐，感受到我们心里的这种逐渐放宽心量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感受到我们胸过学佛之后智慧的这种增长，越来越圆融，对人家越来越慈悲，感受到我们的神采奕奕，因为学佛了之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需要让别人感受到，依靠这种方便方法能够使得别人对佛法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啊。否则的话，现在大部分人对佛教的这个认知太过于偏激了啊，实在是跟佛教我觉得一点边都沾不上。但是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认识的话就是太偏激了，很可惜啊，非常遗憾。这个呢就是要改变的话，那么只能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调整来改变。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知足少欲啊，跟我们呢真正的这个就是啊，能够啊有这种这个啊，源于自己的这个本身的一些福德因缘呢，享受到的这个福报和一些受用方面的话，并不相违啊，并不相违。因为这个问题呢，今天也不讲了，以前也提过。那么后面的这个默默无闻的羞耻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有的时候人没修的时候呢啊，这个觉得自己没修啊还是很不好的，但是一修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居心。真实的这个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你的这个目标明确，你知道自己的重中之重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一点呢你就不会过度的去在意啊，必须呢要人家承认啊，或者说呢这个道友不承认的话，上师也要一个承认啊，最起码上师在这个众弟子当中表现的对你要稍微有一点青睐呀，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啊，我在这里就不举了。其实这些心态呢自己慢慢的去发现，然后什么呢学会呢这个让把自己的心呢慢慢的低下来，那个时候你自己就 也是很自在的，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些呢都是跟一些，因为都是修行的一些窍诀啊，所以呢就是完全用语言表达还是很困难的，那你们自己呢逐渐逐渐的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基础法上面好好的去串习的话，你会慢慢的品尝到这个味道。后面的话就是非为摄受眷谱时，乃是乃为一指尽处时，这些就是指的有一些相续当中自己呢一点这个正法的利益都没有得到，而且呢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里面有这种呢贪求这个弟子眷属众多的这些属于世法所摄的这个心态，都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做遮止的。那么对于有一些呢真正的，就像上师前面说的，你虽然作为凡夫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断除很困难，但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希望对别人有所饶益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呢这个摄受眷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啊，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弘法利生呢这些方面的这些事业，或者呢就是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这些事业，我们做一个助缘的这些因缘的话，不能随便放弃啊，不能因为学了这个经教之后呢觉得那我不该做了，这些想法呢其实都是一些邪见。那我们在这里讲主要是针对要断除呢自己本身呢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学，并且呢还有一些呢世法所摄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的话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他人也没有利益，所以说呢就是乃为一指尽处时。而且呢如果从出家人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你自心相续当中都境界也没有稳固那么一点修法的这个念想都没有，就出去弘法利生，就像上师说的，自己反倒被他人所摄受，自己也变成在家的形象也不好说，这个呢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但是针对你们在家居士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讲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各自的话看看呢这些教研怎么样能自己用的调的调心方面的话就是很好的。后面说非为调化弟子时，乃为调伏自心时，这个主要是自己相续未得调伏之前想调化别人是很困难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要把握一个中道。一个方面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以后再不管别人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把这个如果用的实际上面的话要会用，就是你比如说在跟其他道友在做交往的时候的话，你发现人家有这个不足之处，那么你观察自身，就是任何的一个法就是别人的话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这也很多高僧大德讲过，但真正在用起来的话不太好用，就是很多人不会用，他就不由自主的就看这个人不如法，那个人不如法，甚至看出家人的一些过失。其实这个的话就比如说你看到他的行为不是很如法的话，先对照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处在那种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情况，自己只不过没他严重，但是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在，或者有这样的一种习气在，只是表现的或者是表现的方面跟他不一样，那么或者是呢自己呢没有他那么明显而已，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有些自己比他呢还要执着还要明显，所以呢你笑话别人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个就是没有必要。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所谓的非为调化弟子时，也就是说我们碰到好的不好的这些外境呢，首先第一个反观自心，第二个情况的话还是带着这个大乘发菩提心的这个原则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有方便方法能让它得以调整，那么还是要用，因为什么，这个目的就跟自己没关系，所谓利他利他嘛，真实意义上的利他就是你实际上呢是为了对他有所饶益，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方便法还是在里面，就是如果是有这种方便法而且他也能接受的话，那么跟你确实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这样行持，因为最开始发了菩提心的愿的缘故。如果说暂时你发现对方没办法接受你的教言啊，或者你用其他的一些表示方法或者其他的一些方便方法让他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他这方面非常的执着还暂时没办法改变，那么也只能就先放着这里啊，只能先放到这里，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呢也是我们把握的这个中道，不能说呢学了这句教缘之后以后的话我这个再不管闲事了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前段时间上师还批评过这样的一种心态，特别自私啊。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本来这种心态按照儒家的这个原理上来说的话，那么确实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一种中道的原则，但是用到末法时期的这个人的心态上面，它变成了一种我执的理由了，变成了一种我执的护持我执的理由用不好它都是不好的，用得好了它都是好的，其实是这样。我们呢也要学会把握中道。后面的话就是非为随之词句是乃为思维意义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指的是不要总是在词句上面 不要总是在词句上，我说的漂不漂亮啊，说的是不是新奇呀、啊，啊，说的语言是不是很完美呀、啊，啊，这个用词没有用错啊，而且用了很多华丽的这些成语啊、谚语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它的意义。这个实际上是跟我刚才讲的，我们在文法过程当中所具有的这个思想意义呢有一定的关带。啊，这些问题自己如果真的能思维透，自己真的能够把握得住、用得上的时候，每一堂课的话，每堂课都有相当大的这个收获。不管这个对方讲的怎么样，你都会有相当大的收获。所以说要在意义上面去下功夫，对于他表达的这个形式怎么样不重要，关键呢他所给我们交流出来的这个含义对自己的相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调整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文法的啊如理想的一种很关键的环节。如果你们这一段能够养成习惯，能够呢时时提醒自己在这个方面呢去作为一个重点的话，那么文法的时候的一堂课的这个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点要了解。然后呢菲菲到处游逛时乃为安住一处时，这个实际上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上是在最开始提到的长期文思佛法，它就体现出一个人的稳重的问题。长期文思佛法呢是一个笼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概念，那么这其中的一个细的方面就是包括啊，你所闻的这个法或者你所修的这个法还有你自己所处的环境，确实不能够随随便便总是换，那总是来这个跑来跑去，所以现在有很多实际上是称之为叫跑跑居士的啊，这个他总是他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什么啊，这个灌顶没灌他担心自己比别人功德少了一分啊，那个朝拜的地方没朝他担心自己的功德不如别人啊，这个好事没沾上，那个什么法行没沾上，就天天的就跑啊，这个本来这个工作生活已经跑得不亦乐乎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啊，这个跟佛法有关系的，这天天跑啊，那个真的是脚不沾地啊，这就叫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一方面啊，我们也是把握中道去看，我并不是说遏制大家不要去朝拜呀，不要去见一些善知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自己要学会，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事情，世间上面啊，就是我们用世间的一些道理来做对比的话，大家好理解。那其实世间上面，如果你要想在一门当中得到一些成就的话，你这个人必须要扎下来，你不能说我学三年的化学，学三年的物理，学三年的数学，我最终我就能出一个物理学家出来，没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就是好像在世间其实这种成就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在一门当中的话，一门心思的啊，一门心思的稳稳踏踏实实的去学，哎，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显出他的这个功德。学佛其实也是一样啊，学佛是一样，如果你说像这个朝圣啊，还有这个跟善知识结缘呐、啊、等等这些呢，并不是我们完全遮止的，因为啊，从这个结上因缘啊，还有在这个殊胜的地方能够发愿啊，这个功德确实广大，但是你不能把你所有修行的经历，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你学了五年六年了之后你还是个跑来跑去的话，这个就出问题了，这肯定是出问题，你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而且很杂哦。哎，回头的话给你问一个，你专心心你闻思了哪部法没有，你专心心修过哪一个法没有，而且一个修法的话各种上师的这些教研都参合在一起修的，这种杂修的方式属于自创啊，自创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啊，这个上师讲是这么修，那个上师讲是那么修，所以我这个修十分钟那个修十分钟，这是我亲耳听过的一些居士告诉的一些啊，就是他有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好上师，这点我不否认，但是他这个听的特别多，然后接的特别多，然后他就把他一次的这个观修的这一座所有的上师的这些法全部综合在一起，就是说然后这样修，他就觉得很全面，他对每个上师的信心都很亲近。那修法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这种因缘你就可以得到全部啊，就是还是我说的，我以前经常喜欢说的那个道理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走其中一条路你就可以达到罗马的目的地，并不是说你非要把通往罗马的十条路全部走完你才能够达到罗马，哪个最快呢，你想把十条路全部走完你才到罗马，你去心里头感觉到比较圆满，但是哪个最快呢，所以这个道理呢应该是比较好懂的，就我们并不是说完全遮止啊，就是你不能去朝圣啊，不能去这个啊结缘，这个遇到一些善知识呢去这个结上善缘啊，并不是说完全遮止这个行为，但是呢你自己要有一个计划呀， 人的生命很短暂，你修行的因缘本来就很少，那么你在这些因缘当中，你应该要这个有一种稳固的这个心态，然后呢，你对你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一门就是前面的文思的基础有了之后，正见具足了以后，你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一门踏踏实实的去修行，一门心思钻到底，这个就有可能成功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一条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个实际上对于出家人也好，对于在家人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阿底峡尊者所谓的非为到处游逛时，乃为安住一处时，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就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不要总是就是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保持在那种状态呀，反正来了活佛就去见来了这个就是每年的话，光是这个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种时间呢，占掉了你人生的大半分。回头呢再一问，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很多加持，相续改变了哪些呢？很模糊。你修哪个法呢？不知道。文思了哪一个经典圆满了，传承圆满了没有？这个就很麻烦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点的话，所以说这个以前上是这方面强调的还是比较多，我觉得不要太那个再讲的这个太啰嗦了，也没必要应该呢，我不是说是在这里指责在座的道友们，但是呢我们就事论事针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呢觉得自己心态把握的还是很平稳，那么应该把这样的上师的这些教言呢要有一种三巧方便的话，让其他的还是始终是一直是长期保持他对这个跑来跑去，倒是属于一种稳固性这倒是有个稳固性，一直长期的跑来跑去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话，稍稍的给他们提醒一下，心安下来，你不跑你不会失去任何的，你少没有去哪个地方或者少一次灌顶，你不会丧失任何的功德，只要你的心得到调整，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缺憾这一点的话，心里面应该通过文思的这个途径要有一个定解产生，有了这个定解，那么后面就比较好办了。其实到了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失去过，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失去过，而且你会真正意识到稳固的修行，脚踏实地的一心一意的去修行才是最牢靠最牢靠的，单单只是依靠他方的因缘来加持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他可以获得功德，可以获得一种加持力，但是直接的解脱还是比较遥远，你不可能单单依靠上师的一个灌顶。我们以前在这个讲这个灌顶的问题嘛，灌顶是可以成熟相续，而呢修习灌顶是那个密宗获得这个密宗戒律，获得密宗三昧也戒的这个条件嘛，必须是灌顶，那么灌顶之后的修行的窍诀才是可以解脱相续的东西这两个层次要分清楚，一个是入门，后面的这个路怎么走还是要依靠自己去修才能走得到，光靠灌顶能把你灌解脱了吗？这个很困难这个整个这个从古到今也只看到了这个藏王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恩扎不得这种善根立志者有这个因缘，当时佛陀他不想舍玉庙就想获解脱，然后佛陀看他确实是个根性，然后给他显现的这个坛城，然后呢灌顶之后呢当下呢就获得成佛的果位，这样的人有几个呢？我们想通过这种修法得解脱的能不能过得去，这个还是有个问题还是个问题，所以呢自己脚踏实地的去修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就是中东巴格西呢，就是另外呢有这个三同门曾经问中东巴格西在寂静处修行于呢这个正法饶益众生这二者当中哪一个更为重要中东巴格西答道，对于自相续没有任何厌相及正悟的初学者来说，以正法饶益众生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他们的加持呢又与清到空气一般，从中不会得到任何加持，他们的窍诀呢就像没有经过按压的这个酒糟酿出的薄酒一样，没有任何纯酿的滋味这里呢也是按照这个严格的角度上来说，那么自相续当中如果一点修行的厌相和正悟的境界都没有的初学者来讲，正法饶益众生不会得到收益的话，主要是指的是对他的这个直接的解脱呢，确实呢这个没有得到这个利益，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作为这个凡夫人，即便是自相续当中没有这个修行的厌相，但是如果你在文思的阶段知见很正 啊，就起码，最起码，你像现在针对末法时期的话，最起码你认过英国的证件具足，你承认前后世的证件具足，你认定了三宝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这个证件啊，最基本的皈依的界限的这种证件具足，那么你可以给别人传，你有一种菩提心的这种发心摄持，让对方打破他认为前后世因果不存在，认为三宝的这种加持，所谓的加持只是一种迷信啊，这个认为呢，这个啊，这个去往来世的时候就灰飞烟灭，不可能呢有一种延续性的这些邪见，可以帮他们打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属于是一些基础。在这里的这个要求呢，所谓的真实饶益呢，它的这个标准很高。那么我们现在呢，虽然说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呢达不到这种标准，但并不代表的话，就是因为这句话的话，以后绝对不能够利益众生，否则的话自害害他。单单以这种思路来分析的话，这是有点偏激的，要看呢他的这个层次。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朱诺巴尊者呢，他的这个讲法呢，他是从哪个角度上讲的，是什么界限上面讲，这个一定要分析清楚。所以呢，这里就是说这个前面呢这是一个那么就是说后面提到这个加持的话，当然这作为一个初学者没有任何厌相的这个加持的话肯定也不具足。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这个从能够遣除你相续中邪知邪见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具足加持力。最起码它在知见上面的话对你起到一种饶益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就算是获得了这个暖相而尚未稳固的圣洁型修行人，这个地方就是说获得了，你像比如说这个加行道它不是分了四个阶位，就是加行道的这个顶位、暖位、还有忍位，还有这个圣第一法位，这四个阶位的话，其实这个暖相的话，就好像你像比如说我们生炉子以后呢，它有一种这个暖洋洋的那个感觉，就像一种预兆一样的。这个暖相就指的你的修行境界呢已经升起了这个暖相，但是还没有稳固。那么按理说呢，升起暖相就是它你马上就要成了，它之前就会有一些预兆出现的，这种阶位呢就属于是这个暖相。再往后面呢就是按从这个经教的角度来讲，我就用加行道做比喻啊，就是按照经教角度来讲，到了忍位的时候呢，就他对于比如说无声空性啊等等这些，他有一种安忍心，他的心能够堪能，这个时候他就不退啊，他就很难再退转了。所以在他的这个前位就属于是得到暖相，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稳固的这种圣洁型的修行人，也不能够行持利众之事。为什么呢？他必定自己还没有稳固，所以他们的加持呢犹如倾倒满瓶一样，使别人满满充盈，自己却变成空空如也。他们的窍诀呢如同将火炬传递给别人一般，使他人 光明通亮，自己却成为漆黑一片。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于他人呢有饶益，但是对自己有损害啊，对自己有损害。这种的话毕竟呢不究竟啊，我们有时候想想，那个宁可自己有损害，对他人有饶益就行。你要真的有这么殊胜的像牧童似的这个菩提心的发心的话，绝对没问题。而且你有这种发心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再处在暖相的这个位置上的啊，这一点是肯定没问题。那我们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那比如说利他损己的话，那么以后自己没有办法饶益他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终归还是要达到呢最后那个结尾，就是说依地菩萨的这个只有得地的这个菩萨才能真正的承办利益众生之事。因为我们利众的话是恒计尽未来计的，只要轮回的众生未空，我们恒时利益众生，并不是一时的。所以说呢，最终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是需要继续呢往前，达到了这个超凡入圣的境界以后，这种加持呢犹如妙品的成就既能够成熟他众，也不会使自己空空荡荡，而始终是满满当当的。他们的窍诀呢就像酥油煮灯一样，既能点亮其他的油灯，也不会使自己有所障蔽这个还是最终的目标。因为进未来境的话，我们在行持的时候，自己就像如意宝，就像妙品一般，跟别人呢道了无量的这个甘露妙法，但是自己的相续当中一点也不缺损，还是呢这个满满盈盈，始终可以有一种呢这个就是说是这种无量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无尽的这种方式呢，对他众有所饶益，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啊，也是我们跟我们最初发愿的这个本愿呢是相合的。所以在讲这部分教言的话，还是呢提醒作为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凡夫人，一个方面的话，自己的这个修行非常重要。为什么？自己的这个修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立众，能够呢在立众过程当中不至于是一种烦恼心所去立众，就是你有想利用别人的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掺杂了很多的这个烦恼，自烦恼他也烦恼啊，在立众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发心啊，一出去发心以后一塌糊涂呢啊，跟对方呢最后呢弄得这个水火不容的一个状态，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郁闷，这个的话就是你想立众的发心就没办法实现，其实是这样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自相续烦恼没有调整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按照上师仁波切的一些善巧方便的教言呢，并不是说啊，我等到这个自己调整完了再去立众，也没有完全是这样讲，而是呢用一种你呢自己的修行始终呢应该要有一个正知正念呢，恒常的去反观自心，恒时常的去修习这个出离心啊，还有这个慈悲菩提心，非常的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你因缘到了的时候，或者因缘本来具足的时候呢啊，顺带的要做这些饶益众生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不能丢的。因为这个呢通过我们一些大乘的这个善巧方便的啊，这些这个方便法呢，它可以直接转为道用啊，甚至于初定位的这个修行，它可以呢使得你入定位的修行达到一种增上的相，然后呢入定位的修行增上之后呢，对初定位的这种啊心态稳固的这个把握的分寸上面又有一种增上的相，互相之间有一种互相扶持、互相饶益的作用，就像人的两个拐杖一样啊，既然两个拐杖跑得快，对吧？啊，一个拐杖走得慢，所以呢不要就是看到这个呢啊就丢那个，回头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呢啊又丢自利，然后只是利他，这个呢总是把握一个呢不是很稳当的那种啊这个心态的话，这个不必要，应该呢把握一个中道。尤其呢就是作为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呢，现在的这个环境很好啊，环境很好，佛法呢是有一定自由的这个空间，在这种短暂的因缘当中啊，如果呢确实这些高僧大德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正在开展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有一种呢这个协助的这个作用啊，提供顺缘啊，自己呢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就像我们前面在讲财施的时候，哪怕是给别人有一点点的这个饶益，一点点的帮助，是不能够随便放弃的，不能够觉得无所谓，或者说以自己修为主呢就随便放弃。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如果把握不好，你不知不觉当中你以为你在按照中东巴尊者或者说是阿底峡尊者的教言在做，实际上你已经落到了自私自利我执的那种心态下面，因为它符合我，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接受，那自己呢最后修的时候反而耽搁自己的修行，你发现你走不上去，而且呢越修越烦恼，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以呢在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一种圆融的理解，心态要把得稳，走一个中道非常重要。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在讲到一些呢这个应该刚才也提到了啊，这里就不要太不用太广讲了，就是一些那个这个以一种收集这个想得到名闻利养的一些发心啊，非常不好的一些恶心，那就是现今呢处在五浊恶世，作为凡夫人啊，本该在寂静处呢修持慈悲菩提心，不是直接饶益众生的时候啊，这个呢就是指的是具有直接饶益能力的那种情况下来讲。啊，那么因为呢作为这个凡夫人的话，她的这个心相续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确实呢不能够像这些高僧大德这些善知识这样呢直接去饶益众生，对自他呢确实没有直接的利益，而是呢这个浅处自相续烦恼的时候，比如说不是呢斩断名贵啊药树苗芽的时候，而是保护他的时候，因此直接对众生进行法布施稍有困难啊，这就是说你直接像高僧大德这样子的啊，对他们做到这种啊一句教言呢就能够真正改变这些有缘众生的心态的这种力量，确实作为凡夫人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一点呢虽然有困难，自己呢这个没有真修实证而为他人讲经说法，对他人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所谓的起不到作用就是指的是真实改变自相续的这种作用呢很难起到。但是我前面也讲了，虽然自己没有真修实证，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了佛法，最从这个知见上面呢你自己相续中的定解具足，能够呢这个断出啊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一分的话，给别人讲经说法，可以呢树立他人对佛法正确的知见的这个作用，是可以凡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假设呢 依靠传讲佛法而收集供养以财力啊，这就更麻烦了。这个就是进一步，你虽然前面的话你自己呢就是啊起不到真实的这个饶益作用，而后面呢不单单说是啊这个起不到作用，还依靠讲经说法呢，这个为了获得一些供养和这个财力、名声、地位，让别人呢这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啊等等，有这些发心呢掺杂在里面的话，那么就成了印度丹巴仁波切所说的将正法啊作为得财之商品了。那、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这块就不广讲了，这个以前应该也是提的不少啊，就是呢这个心要细啊，心一定要细啊。就是作为在座的广大的道友，如果说你们觉得啊，那我反正没有讲经说法的机会，那么在闻法上面就应该要尤其注意自己的法心的心态。然后做任何的善法的时候，只要你跟善法有因缘啊，你包括其他的，因为这个法师呢在这里提一下也行，就是这个法师其实他范围很广，它的范围很广。我们其实呢财师和法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分开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依靠大乘的善巧方便，就是发愿的这个力量，它实际上也可以合在一起。比如说供灯，你家里面在供这个，你们有方便的是供那种小小的做的现成的这个小酥油灯，对吧？啊，小油灯，有一些呢就是用莲花灯，有些呢就是在这个买的一些漂亮的台灯啊，就当做这种供灯的这些东西。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你供灯的话，实际上它换一个角度来讲，它跟法师有关系。不是说直接跟法师有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增长，它就可以变成了跟法有关系的一些缘起物啊，可以成这样的。所以平时自己在供灯的时候，你是否像我们以前学的那个贫女发愿的，贫女供的那盏灯，后来佛陀是给她了这个成佛的受记，你有没有跟她一样发愿，愿我以后呢啊能够啊这个具生生世世具足智慧光明，并且依此遣除所有众生的无明痴啊，你发过这样的菩提心的愿吗？这个是要有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在那个藏传净土法里面好像讲过那个公案，也是每次学过了好像有一点模糊的印象，这个也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只是一些也确实是那个对法方面的话好像记忆不深。这个好像是讲过那个舍利子尊者不是属于智慧第一嘛？智慧第一，他最开始他的那个智慧来得来的这个因缘啊，他的来源呢就是曾经，曾经他好像就是一个婆罗门女，是个叫寂静女的一个婆罗门女，然后呢，他碰到了一个独觉比丘，就是碰到一个那个圆觉。他给那个独觉比丘供养了一个圆觉，没有那个针和剪刀，那这个是属于出家人必备的一些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就是他当时就供养了那个圆觉针和剪刀，因为他这个代表像针和剪刀代表特别锋利的意思，然后并且呢自己缘自而发愿，他这个愿力的话就是跟他后面的智慧都有关系，就是希望我的智慧呢就像针像剪刀一样的锐利，他有这种愿力摄持，所以后面呢这个是他成就后面这个佛陀十大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其中的一种因缘。而我们有的时候你像那个还有一些公案，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公案，对，阿难尊者的那个公案也比较明显，他当时就是供养他自己，也是在前世呢是属于是信士嘛，属于信徒，他供养出家人呢供养那个斋饭，供养斋饭的时候呢，当他把那个出家人的那个钵把那个饭盛满放在他的这个面前的垫子上的时候，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愿，就是说愿呢这个我的香絮当中就像这一钵饭一样的，这个饭不是装满了吗，那么我像这一波饭一样，愿我的香絮当中啊，以后呢香絮中啊，生生世世呢充满正法啊，并且呢就像这个波放在垫子上稳固不动一样的，愿我的这个香絮当中的这个正法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些境界的话稳固不动摇，他就是好像是发了类似的这种愿，所以后来阿难尊者他就是属于是闻法多闻第一，还有就是那个不忘陀罗尼，就佛陀讲过的所有的法他过而不忘，他是获得那种有这个不忘陀罗尼的功德。虽然显现上阿难不是前面一直是属于是那个凡夫人嘛，他没有得到阿罗汉果，乃至于到佛陀灭度之后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的头天晚上，他还差一点他不是进不去，那么 都是因为他没正果的缘故。那么即便是作为凡夫，他相续当中也可以呢这个正法充满。这些功德呢看起来其实都是跟财师的这个因缘有关系，包括那个阿那律尊者，他为什么是天眼第一呢？就是曾经这个公案上次讲的比较多，就是曾经做强盗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抢了东西到了一个庙里面，他这个想补鞋，然后呢就是看那个佛前的油灯很暗嘛，所以他用他的剑把油灯挑亮。其实当时挑亮的目的，他想自己焚鞋，还是想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发心，好像就是说为了让这个佛灯明亮啊，没有那种善念的心态。但是呢佛灯亮了之后呢，他看到那个庄严的这个佛像的话，他确实也升起了这个欢喜心。那么源于这种小的因缘，后来他成为天眼第一。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相续中的这个智慧是有关系的。那我讲这一段啊，就是我插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我们平时呢，尤其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这个法师学完之后的话，那么讲经说法的因缘确实不太多，就属于少部分的这个居士道友呢，有这种研讨啊、讲法啊，那跟人家分享法义的这样的因缘在。那么这个当然我非常随喜，大部分的居士呢没有这种因缘，看起来那我法师是不是就不存在？当然不是。一个方面就是你们在弘法利身方面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就是哪怕对于这个你自己不从自己说，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这些善知识们，他们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因为善知识的事业都是对众生的解脱善根，对众生的法身慧命有一种增长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你投入进去，这就属于是你的这个法师的这个范围，它都跟法有关系，那么它最终增长的就是你的这个法身慧命，在你的智慧上面，在你对正法的这个调整上面，在你相续当中融入正法的这个力量上面，它就会有一种增上的这个助缘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说的，你们要把自己平时日常的这个财施的这些行为要学会发愿，然后跟正法相连接。其实上堂课我是提到过，就比如说你们做任何供养的时候啊，愿我不光是说是世间的福报圆满，这个世间福报圆满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而且这种发愿的话，它有的时候比较怎么说呢，你虽然这么发了，但是可能你的心态上面还是求的是自己福报圆满。真正福报圆满的时候，你不一定想利益众生，你不一定想把这个钱啊财啊全部用在利众的这个上面，这也不好说，人的心很难把握，对吧？尤其自己初学的话，这个我执很强的时候，你也不敢保证，那不是打妄语了吗？这个又是打妄语，那不如就发愿什么，愿我生生世世具足圣者其才，这些全部可以变成一种智慧的资粮，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要学会把这个法师和财师呢连接起来，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圆融的这种用法，有一种圆融的用法。就是那个对啊，这里的话后面有那个还有中观庄严论的辅导啊，好，稍微等一会儿啊，我把后面这一点讲完。那么就说这个方面啊，这个大家稍微晚一点啊，今天我的课呢就是拉的时间长了一些，在这些方面呢自己要学会用啊。单单呢就是如果你们具有这种善巧方便，单单就是从平时以菩提心摄持呢行持这个布施度的其中的财施法施无畏施，那么自己的资粮都可以得到圆满，并且呢这种因缘可以利益很多的这个众生的，也是可以利益很多众生的。所以我们下面的话再提到这个再提到是什么呢？所以呢就是在自私自利的心念还没有断尽之前，不要急急忙忙的去利益他众。那这种利益的话，就是像这些善事善知识这样子的这种直接利益他众，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讲，确实呢是有一点困难的。那么侧重点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也确实呢就是属于是随顺善知识的事业，这个还是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在自己念经诵咒读诵佛经论典时呢发愿，但愿白法方面的鬼神们听到这些后相续得以解脱啊，听到这些后呢相续得以解脱。在念诵水师啊，前面讲的水师啊，还有这个火啊，这个火师，就是这个烟供啊等等这些呢啊，这个不对，焦烟师应该是叫，不叫烟供啊。那么就是师生等的仪轨，这个就是后面我们还会学到那个古萨里等一些师生的方便的，这仪轨结尾时呢也要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唯一做这种法布施就可以啊。这个呢也是从这个总体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侧重点还是在这个方面。你像在座道友们，我们毕竟呢像善知识这样直接弘法利身的没有，但是我知道大部分有很多相当一部分道友呢 在随顺上师的事业，这个是我由衷由衷随喜的。尤其你们在家居士有时候显现的比我们出家众的力量更大，这个我由衷的随喜，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发心，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有可能生生世世没有这种对众生有一点点饶益的机会，没有这个机会。修行是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借用善知识的这种力量和威德力，我们随顺在其中，我们就可以在自己处在很柔劣的一个凡夫人的身份上面，就能够得到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只要你的发心越清净，你得到的功德就越广大，它是这样的因缘。这是个很好的善巧方便，这个不是障碍啊。不要学了这一段以后呢，觉得啊，我现在天天给上师发心做事，这是一种障碍了，这种想法是很愚痴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便，你根本想象不到，你只要你发心清净，你想象不到你培积了多少的资粮，很快的能够成就你真正想自利利他的这种愿望，这是一个捷径。所以说呢，但是针对大部分的道友呢，主要的我们初学者凡夫者来讲呢，都是自己不是说闻法学法修法，对吧？那么在做这些的过程当中，就是以回向的方式。这种回向的话，我也强调了，不要把它落在这个表面的只是一个词句上面啊，我回向愿一切众生得到佛果，这个不行的。你必须要有前面的四无量心，还有扎扎实实修菩提心的那个基础，你要心里面发出这种意乐来，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然后以这种心态呢，前面有出发心，中间正心，后面有一个结心回向的话，这个就成为一种利益众生的方便，而且呢它是真实的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的话，一旦自己的私心杂念完全断尽，一刹那也不要处在安闲寂乐的状态中，这说明呢主要一心一意利益他众的时刻已经到了。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如果说自相续的这个我执确确实实呢，相当程度上呢已经得到了这个调整，你就不能够呢就是一直，因为没有我执的话是非常安乐的啊，人是非常自在非常快乐的，那个时候就不要单着于呢这种安闲寂乐的这种心态，一定呢要有一种呢这个发起这个菩萨的这种勇猛的这个心识，对他众呢产生一种饶益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这样过一下就可以啊。那么下面的话简单把这个无畏师呢就是念过去啊，今天时间有点长了。这个无畏师呢是对于无有救护者的众生作为他们的救护者，无有护主的众生作为他们的护主，无有亲友的众生作为他们的亲友啊。其实这个的话，这三种布施其实都是圆融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在做财施的时候，一个方面的话，就我前面讲了，我们可以通过发愿的这种善巧方便，它实际上会变成一种呢这个法施，或者说呢自己在法行上面修行的一个因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当你做财施的时候呢，对于这些无户主者、贫困者，然后呢这个感受这种惊恐的等等的这些有缘众生，你呢给他们得到了，让他们得到比如说哪怕是暂时解除了这个饥渴的这种恐惧啊，解除了贫穷的这个痛苦，都可以呢，实际上这都属于是无畏施的一种概念。所以这三种是其实不是说是一种别他体，它完全是圆融的，关键看我们会不会用。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心如果到位的话，你这三种布施的功德可以同时获得啊，可以同时获得。所以大乘的善巧方便有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自己要学会用。那么在这里上是讲到了一些啊，尤其呢汉地众生的啊这个杀业比较重啊，就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有一些很严重的这个杀业的话，上是提到了一些方便方法来忏悔这个罪业的方便，一个是挂金旗的那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念这个百字铭等忏悔的这些方便还是要有，否则的话这些确实罪业太严重的话会成为修行的障碍，自己修行不容易修得出来啊，厌相也不容易出现。那么这些法行的话，平时要常去做啊，自己做，而且呢要带众生去做，诚心诚意的以一种忏悔心，然后呢将功德呢也回向于他们，用这种方式呢来这个遣除自己往昔所做过的一些伤害众生的这个罪业。这个就你们自己看一下讲记，我就简单讲了啊。还有无畏师的这个重要性的话，确实那个按照那个大智度论的那个校正非常重要啊，助于最终杀业最重啊，助功德中不杀第一，这个是很重要的。相续里面有这种 有这种理念和定解了以后的话，那么这个在无畏师方面的话，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意乐，会有一种非常强烈意乐，也不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工作啊，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呢，或者只是为了某人而做呢，你不会是这样一种完成任务的这么个心态。那么后面说，尤其是这个师尊曾经说过，一切有为的善法中，救护有情的生命功德利益最大。啊，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因为，这个以前上是讲的那个那个小鱼的那个微博里面也是提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啊，拿了一点钱呢，就是放了几个身，对他们来讲呢，是他们的全部的全部啊，对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是非常珍贵的。就好像换一个角度，我们呢，就是从我们自身被救的啊，假如说我们是那个被救的众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的命完全就掌握在他的手里面，他慈悲一点啊，我就呢这个解救了；他不慈悲，那么我也就成为这个啊屠刀之下的一餐饭了。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维的时候，换位思考的时候啊，就是这些法行其实是善法当中呢，是功德利益是非常大的啊，对他来说呢，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这个问题。因此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应该下令禁止渔猎。这里我还觉得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你们真的在做道友，要不就是有钱，要不就是有权有势的话，还是借用自己权力的方便啊，用一些善巧方便啊，不要那么明显啊，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佛教徒，或者说是这个人是啊，这个就是有一种放生啊，这个做官的等等，这些直接这样做肯定现在不方便，但是呢会用其他的一些善巧方便，用其他的一些方便。这个话呢说的太笼统啊，你通过你自己的诠释借用这个其他的一些人们能够接受的就是比如说人们单着于这个健康啊，单着于营养啊，单着于是借用他们的这种我执的这种心态，然后呢想别的方法让他们不知不觉的少杀生这些方便方法的话，假如真的有职权的道友，还是应该想一想看看呢，能要尽量的要这个在这方面做一个努力，那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其他人呢，也要随心随力的救护某些被带到屠宰场即将被杀的羊只，以及呢濒临死亡的鱼儿、虫蝇等等。总之，我们要在实际行动中千方百计不遗余力的利益有情利益众生。上述布施呢，也是密乘三昧耶戒中最主要的部分。如受持五不律律仪序中说，宝布三昧耶恒行四布施，也就是在前面的三种布施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慈心布施这个慈心布施也是作为大乘行人呢，要经常行持的。就是这个慈心的慈无量心的那个修法的话，每个道友都是要希望对方得乐的这种心态。其实呢，这个在用起来的话，还是非常广泛，也非常广泛。那么我们这个无畏师的话，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我没把握好，拉得有点长，那么你们自己呢再把这个讲记好好看一下，尤其呢对于现在杀业这么重的一个环境当中，自己放生呢只是一个部分了就是我觉得现在自己放生只是一个部分，最好的方便方法借用你们的这个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和你能够影响得到的人，让他们不要吃好一点，否则的话这个真没办法，好像就像杯水车薪一样的感觉，很麻烦这个杀业太重的话真的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说呢，你们用其他的一些方便方法，不管用什么样的，哪怕是方便妄语的方法，让他们别吃，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就是好一点，反正就是少杀生少吃肉这些呢，就是尽自己所能去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性的。那好嘛，今天这堂课呢就到这里下面就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可能我看到刚才有一个道友那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后面也提到了哈，这里就不讲了吧。就是他说死不利，这个可能书还没有好好的还没仔细的在这个思维一下刚最开始好像有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就是说证悟空性并具神通才可摄受眷属，那么没有这个证悟空性和神通就无法摄受眷属。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上圣波切也讲了，这个之所以那个阿底峡尊者这样讲的，它有两个原因，而且呢就是这个呢是从严格的标准角度上来讲，针对于真正的可以摄受眷属的善知识来说的话，它是需要有这样的因缘。但是呢，有些善知识它的这个证悟的境界和神通并不一定非要给每一个 啊，这个有缘弟子显现出来啊，嗯，这个可是不一定的。这个隐藏功德的话，也是圣者的一种啊，这个相啊，是他的一种这个相。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自己要知道该怎么样去用啊，就比较好啊。另外一个呢，身体的善行。最大的是转经论和这节课的放生的最，这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讲的啊。其实身语的这个善行呢，是这个转经论的话，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行为啊，它的最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功德呢是转经论，是它是从身语的这个行为上面来说。那么放生功德最大，主要是从呢对这个众生来讲呢，你这个护持他的生命啊，解救他的部位啊，然后呢这个保住他的这种这个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从这个侧面上面来讲，从这个侧面上来讲，这样子来理解的。那就今天这堂课的重点啊，还是在这个法师的问题上。前面一个文法的这个功德，还有呢这个法师的这个意义上面，自己调整发心的问题是我讲的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们讲的这几种布施，包括呢最后的那个慈心布施啊，也是应该都是圆融在一起呢，实际上它是可以同时呢来这个就是自己可以修行的，这些道理呢都是你们需要重点要掌握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段内容里面我们讲到了阿底峡尊者和那个中东巴尊者的这些教言的话，不要偏激的去看我就是说比较担心啊，你们这一方面做到了，感觉好像一个舍事者一样，但是是不是又把这个我执捡起来了，这个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一定呢要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这个思路呢，圆融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自己呢要走一步要比较稳当一点不要走弯路不要呢这个在哪个环境里面呢去理解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殊胜的教言要自己要学会把它用的活起来。终归的核心的一条就是你最终的目的，你发现自己调整了相续，这就是最终的这个这个落脚点在这一点上呢要去那个圆融理解，这也是你们要掌握的其他的呢就没什么那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谢将揭竿那揭瓦隆遮巴耶遮比措利遮瓦遮瓦修文殊师利勇门智日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尺。